谢谢刚才我们赞美队带领我们一起敬拜，非常温馨的一个敬拜，感谢主。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之光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我们一眨眼进入2019年了，这个好像在我印象里进入21世纪好像是最近的事，但是一眨眼已经快20年了，已经19年。那么进入2019年，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年头。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怎么样看这个新的一年。在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说2019年啊，可能不是一个很顺利的一年，因为在进入这一年之前，好像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好像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2019年会平静吗？我们的日子会很顺利吗？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担心。我想呢，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一年，这一年呢，就像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要去受死，然后完成拯救的大功，完成了之后他就离开我们所有的人，他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嘱咐都是很重要的嘱咐。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记载，他即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我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他说是为了让你们有平安。然后他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嘱咐，就是当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日子如何，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主给我们的应许呢，像我们刚才在赞美诗里所唱的，一个是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一个是喜乐，这是我们的信仰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两件事，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相信呢，2019年可能是会不顺利，可能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苦难，但是呢，我们相信主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一年如果我们从主那里边看，我觉得这一年他一定给我们新的祝福，他让我们生命有新的成长，让我们教会有新的成长。所以我相信2019年在主的眼里是好的一年。这不是说这一年我们可能不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痛苦，但是呢，主能够让每一个挑战每一个痛苦变成我们生命成长和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是主的祝福。那么所以今天呢，在2019年刚开始了不久，那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个经文给我们的功课呢，是一个喜乐的功课。所以呢，我想面对新的一年，很多人有忧虑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圣灵借着使徒所向我们启示的喜乐的功课。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本能的去求快乐。所以20世纪有一位非常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一个奥地利的医生，叫做弗洛伊德，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他给他命名叫做快乐的原则。因为他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他说在世上人都在求什么，他发现呢，人都在求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快乐是我们的驱动器。一个人去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一个人追求这个目标不追求那个目标，其实很深的心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选择的我们相信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和我们在圣经里所学习的喜乐的功课呢，看起来是很不一样。那么快乐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追求快乐，但是快乐不能持久。我们认为的快乐，等到我们走近了，好像似乎又不是快乐，快乐可以变味儿。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喜乐的功课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学习。因为刚才说我们的信仰应许我们两件在地上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那么什么是喜乐呢？ 我曾经从前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真正的喜乐呢，它是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我们常常认为快乐喜乐差不多，所以呢喜乐是不难的啊，我们得到一点好处，我们可能就有笑容啊显露出来，所以呢快乐并不是那么难的事儿。对，快乐是不是那么难，可是喜乐是一种品格，喜乐是一种生命的品格，品格是长在这个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从前说过一句话，这个我说，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喜乐，其实你很难装出喜乐来。你可以装出快乐，但是喜乐是不能够真的装得出来。你真的有喜乐，你想假装不喜乐，其实也很难掩饰。跟你一起生活的人一定能够体验得到。那么喜乐这件事呢，难在什么地方？我一直说喜乐作为一个品格，如果我们把生命改变比作一个是工厂，比作一个工厂，那么生产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产品，就是我们不同的品格。如果要用这个做一个比方的话，喜乐是这些产品当中的高级产品，这个不是快乐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呢，当我们生命当中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喜乐，其实呢在患难当中那个喜乐也是不断的像涓涓细流，是在我们心里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喜乐呢作为一种品格，它不是看情形，它是看你的生命。即使在患难当中有生命的喜乐这种品格的人，照样心里有喜乐。那么这种喜乐是从哪来的呢？我认为这种喜乐是从信仰来的，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这样的喜乐。所以呢，在使徒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被监禁，他写了一封书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人，就是腓立比书。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不是那种简单的喜乐，而是那种深深的生命品格当中的喜乐。这能够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监禁当中可以满怀喜乐的写出这么一封信来，一封喜乐的书信来。所以呢，我们今天来重读腓立比书，那么我们选的是开始的六节经文，因为这封信的主题就是喜乐，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他说：“我再劝你们，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大大的喜乐。”那么这样一封喜乐的书信，在一开头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学习喜乐的功课，实际上就是信仰的功课。我们说这个喜乐是从信仰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信仰不断的进步，生命不断的被主改变的时候，那个喜乐的功课我们就会逐渐的进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经文，我们从这六节经文里边看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个请如果大家看得到这个屏幕，我们就跟着屏幕一起读，如果你看不清楚，请你翻开圣经，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们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并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这段这六节经文读上去比较简单啊，这个大家看，哎，这不就是一个写信的一个问候吗？对，这六节经文是在这一个典型的书信里边的最开始的地方。你知道在第一世纪，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也包括当时住在那个领域里的犹太人，他们写信呢实际上是有格式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呢，都是格式用语。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年龄和我怎么样？我想呢，和我同样年龄，以及比我年纪更长的人哈，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学习写信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中国的信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写信的方式变了，今天写信呢是用 email， 是用电子写，所以那个 email 或者是甚至是那个短信、微信哈，这些东西没有八股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一句说一句，想说一个字说一个字啊，这样改变了我们表达的方式。可是要是书写啊，由邮差把它送过去，如果有这样的限制的话，那个语言会不太一样。那个你不能频繁的写信，所以每写一封信都要有一种不同的心理在里边，有等待，有问候，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写信是有一种八股的。那么在古代的世界就更是这样。其实呢，这封信呢，我们刚才读的六节经文，就是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里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写信都遵循这样的一个格式，的确是格式用语。所以呢，我们看见它有寄信人，就是写信人，有收信人，然后呢有问安，然后有感恩。其实呢，那个时候的信一共就是六个元素，这里占了四个，四个都是开头，写信人、收信人啊，问安，然后呢是感恩。感恩完了之后，第五个元素就是内容，你不管要写多少东西，那都是一个元素，是内文。那到最后呢，又有一个祝福。那么这是当时写信的格式。那么你说格式里边都是套语，有没有重要的信息在里边呢？那我们不要忘了，这虽然是一封信，典型的一封书信，可是呢，这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使徒保罗借着这些写信的格式用语，仍然清楚地传达了神给我们的启示。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信息。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喜乐。我们说这个喜乐是一个功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透过这些格式和套语，我们看看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启示是什么。那么这六节经文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一个健康的喜乐，或者叫做真正的喜乐，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喜乐？这个是我们开头的时候说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那么在这短短的六节经文，又透过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格式，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它从三个方面启示我们，这个真正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六节经文的前四节，前四节里边他说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这是写信人是吧，他们两个人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发出的信，那么写信人。然后收信人呢，是收信人是写给谁的？那么在收信人这里，我们看到重要的信息，他说写给凡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候语呢？写给谁？他写的是整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信徒们。那么他还写，其实信徒就包括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他说还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和合本的圣经就简单的翻译成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但是在原文里，你看英文它很多翻译成 with， 所以呢，在原文里边这个字呢，它实际上是不是简单的和，实际上呢就是说你们所有的这些人，那么我强调这里边有监督、有执事。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解读？里边暗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这里边告诉我们教会的治理结构，他问候的时候，他问候这里边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监督这个词呢，在新约里边并不常见，我们看一般的新约教会里边都有长老，但是很少里边提到有监督。那么很奇怪的呢，是这里没有提到长老。我们通过同样是使徒保罗写的信，比如在提摩太前书啊，还有在提多书里边都提到在教会里要设立长老。那么长老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职位，是治理教会的。 那么治理教会的人在保罗问候给这个教会问候的时候居然不提这么重要的治理的长老们，所以呢你知道经过认真的这个考证，有的神学家这个圣经学者做了一个严谨的论证，说这里的这个监督实际上和长老是一回事，只不过有不同的称呼。那我们看它监督是什么词呢？在原文里监督这个词就是它叫Episcopois， 那么这个 Episcopois 这个词就是英文里边现在我们还在用的 Episcopal， 我们说圣公会叫 Episcopal Church。 那么 Episcopal 是什么呢？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有两种翻译，那么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边它翻译成 Bishops， 这个 Bishop 就是主教，所以这是它的原意，这个就是主教的意思。但是你再看 NIV 呢， NIV 没有把它翻译成 Bishop， 它把它翻译成 Overseer。 Overseer 其实和这个和合本圣经的中文翻译比较像，监督嘛， Overseer 就是 Oversee 这个 Ministry， 是一个监督人。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知道这个 Bishop 这个词或者 Episcopal 这个词到后来它的确发展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位，变成了主教。主教是在一个等级制度里边的一个名称，但是在第一世纪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显然这里边还没有那种 hierarchy 那个等级的制度，所以它原意是那个 overseer， 是那个监督的意思。而谁做监督呢？治理教会的长老们做监督。所以这里边我相信监督和长老是不同的词，说的是同样的一个职分。那这样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呢，今天的教会里我们也有不同的称呼，我们教会里有长老，我们也有称作牧师的。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当中，牧师和长老都是一个 office， 是一个职分，负同样的责任。那么这里边提完了长老，他还说诸位执事。那么诸位执事，执事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职位。执事从本意上说就是服侍人的人，是仆人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基督教会的用语当中有好几个词都是仆人的意思，牧师也是仆人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不是了。但是在英文里边 minister 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罗马人说，罗马的那些官员说我们是公众的 minister。 所以你看英国的部长他翻译成 minister， 中国的这些部长呢，他们印名片翻译成英语啊，那个英语他们也写是 minister， 所以这是英国的叫法。 minister 是仆人的意思，因为罗马人说我们是公众的仆人，但是他们是掌权的。所以呢这个教会用语里边有很多是服侍，这表现了教会我们事工的特点，我们是服侍神服侍众人的。那么执事呢，这里边我们看了他问候全体的圣徒，然后呢还又问候教会的长老们，治理教会的长老们和服侍的那些执事们。那么这样的一个问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我们看我们今天写信，如果你写一封公函，你给一个公司有公事写一封公函，那你写给谁呢？你不会写给这个公司所有的员工是吧，你会写给经理，写给经理就够了。可是你要是给你的叔叔家写一封信，你可能不单单写给你叔叔，你可能把你的婶婶把你的堂兄堂姐都写在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跟你有关系，那个婶婶是你的长辈，那个堂兄堂姐可能跟你一起长大了，所以你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写家书的时候每个人都提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给一个教会写信的时候写的实际上是一封家书，所以他提到里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关心的。那么那些做家长的，那些负更多责任的，他一一都问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重点落在那个在基督耶稣里，他说所有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保罗看来，在耶稣基督里是很重要，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位都是保罗的家人，每一位都和保罗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本质上从写给谁看，我们看到 这是一封家书，保罗写给家人的一封信。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明白了这一点，后边我们就看到他说，除了问候他们以外，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么你看，从这里看到他问候这些人，这些人不光是他的家人，他一一提及，而且呢他问候每一位，他不仅问候他们，他想念他们，他为他们祷告，那么为他们感谢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问候他们，想念他们，为他们代求，因着他们他感谢他的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表现了充充足足、丰丰满满的喜乐。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保罗的喜乐从他的家人来。当他思念他的家人，为他们的家人祈求，为他们的家人感恩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发现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 fellowship 团契，给保罗带来喜乐。给保罗带来喜乐的也是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刚才一起读这个使徒信经，那里边我们提了一个，我们说我们信大而公的教会，我们信信徒相通。什么叫信徒相通呢？这个词实际上在早期教会是常常用，在新约里出现过若干次。这个词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团契这个词。团契这个词呢，如果不在教会里边，你跟人说团契，他们觉得什么叫团契，他们不太明白什么叫团契。可是你在教会明白了什么是团契呢，这个团契在今天的用法和在新约时代的用法还是不太一样。今天的用法呢，团契是在教会里比较小一点的单位，我们在一起聚集，实际上和小组差不多。可是在新约时代呢，你们说那个时代教会有没有小组，有没有团契？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团契，没有小组。可是那个时候在新约里边所提到的团契是什么呢？是指的教会生活，是指的信徒相通。这个，所以我们祝福的时候说 May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所以这种交通就是 fellowship。 所以团契指的是我们教会生活，指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生活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家。我们在一个家里，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带来喜乐呢？就是这个家是一个温暖的家，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的关心，彼此的惦念。那么一个人的事儿是所有的人的事儿，在家里就是这样。家里一个人遇到挑战，遇到危机，全家都紧张，因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么全家呢有共同的特点，我们一个家里边别人一看能够看出来，说哎，你们家的人都一样。其实不一定是你长得一样，就说你在做事上在某个方面说不清楚，就是有一样的地方，共同的特点。另外呢，一个家里边有共同的目标，那么这是家人。如果一个家关系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家里就不是一个喜乐，就变成一个 sorrow， 是一个痛苦。这个事儿是非此即彼的事儿，没有中间地带。一个家庭如果是和美的，那么这个家里，这个你待在那里边心里就是有喜乐，就是美滋滋的。可是一个家里如果没有了喜乐，就说这个关系有点不对头，那么会不会是也不喜也不哀呢？不是。当一个家里头没有了喜乐的时候，那个就是悲哀。你不信你去试试，一个家里没有正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在家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如果不是了，你心里没有得到满足，你就不会是也不喜也不哀也不悲，一定是心里有悲哀。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团契是我们的家，我们的这个家应该大家彼此关心，互相惦念，我们应该彼此相爱。那么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爱护我们的教会， 爱我们的团契，爱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设这个团契，这个属灵的团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个属灵的团契委身，我们要真诚地带我们这个属灵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关心每一个人。你知道我来这个真光教会已经，我算了算已经好几年了哈，所以跟大家就一直都有交往。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彼此之间你看祷告的时候大家彼此代祷，每一次为一个家庭，为两个家庭代祷。所以呢，大家我们当中有长辈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惦记着。那么这是一个家，教会就是一个家。教会在小的时候比较容易是一个家，我们的教会在增长，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个教会不管长到多大，我们都是一个家。一个家你认人的时候会有一些挑战，人太多了你真的记不过来，这个记不过来不是问题，态度才是问题。所以呢，你把每一个人当成家里的人，那么这个团契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的。我刚才说快乐是来得快去得快，我跟你讲，家给你带来的喜乐，那个是培植起来不容易，但是培植起来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生命的品格，这个是真正的喜乐。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真正的团契带给我们喜乐。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第五节，他说为什么我会想起你们来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心里就常常是欢欢喜喜的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么这一节经文前边是四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功课，这里一节经文就给我们很深的功课。他说因为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给我们的第二个功课是共同的使命带给我们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你知道共同的使命使我们同心合意，他说同心合意，你们因为在一起同心合意，所以心里充满了喜乐。我相信保罗充满了喜乐，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也充满了喜乐。我们刚才说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团体，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团契，是一个属灵的团契。那么怎么样的一个团体能够建设成一个属灵的团契呢？那不正常的一个团体，即使你叫教会，那也不是上帝心意中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团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上帝眼中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团契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儿就是同心合意。那么这个腓立比教会呢，用保罗的话说，从他建立的头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个教会是在保罗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教会，那么建立了以后这个教会一直给保罗带来很大的喜乐，所以呢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那么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宣教，这个教会总是派人把给保罗的供给就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保罗一直和他们同工，那这就是同心合意。所以呢你无论到哪儿去，保罗做什么，这整个的教会都在关心，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见，这就是兴旺福音。保罗的使命就是他们的使命，保罗的事工就是他们的事工，这个是同一，这个同心合意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教会大家能够意见一致，在支持保罗的事工上他们的意见一致，所以保罗说他们同心合意。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们在支持保罗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建立了教会以后这么多的日日夜夜，经过这么多事，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间教会。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间教会难道大家从头到尾就都是同心合意的吗？难道他们同工之间没有闹过别扭吗？难道他们在某些事上有不同的观，没有过不同的观点吗？难道没有这个人得罪过那个人，这个人伤害过那个人？难道没有这个人看那个人不顺眼，那个人看这个人也不顺眼吗？ 这里边我跟大家讲，我想一定会有的，只要是教会就有不同的意见。你知道不同的意见和同心合意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教会是属灵的，是神的家，是属灵的团契。可是这个团契真的是只给我们带来喜乐吗？其实大部分信徒的经验不是这样，它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同时，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高兴的地方。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很多信徒都有过在教会里生气，在教会里伤心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功课，这都是我们的功课。我们在这里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学的功课是意见不一致和同心合意并不是一回事儿。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呢？如果我们是同心的，那么我们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个不会让你生气，也不会让你痛苦。你知道不合一才是致命的，才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前天晚上，就是前天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团契，很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团契，叫希望爱团契啊。这个团契是很大的一个团契。星期五的晚上呢，是同工在一起查经和祷告的时间。那么我呢，这个礼拜很忙，所以我就跟他们请假，我没有去，一般我都常去。等到星期六上午，我们有一个讲道，我们所有正道堂讲道的同工的一个培训，那我是因为准备那个，我就没有去。培训的时候呢，希望爱同来的同工里边两个跟我提到，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提到，他说昨天牧师没有去，但是我们的查经大家有不同的看见，在分享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像吵架一样。这个他们就说这个牧师没去他们吵架了。我说我才不会担心呢，你让这个团契是我的团契，我属于这个团契啊。这个那你知道我对这个团契真的是有信心，我觉得在这个团契里这个人不能够轻易的得罪那个人。这个得罪是什么样？得罪是不信任。你知道不同一不合一是不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是你们两个人的使命不同，目标不同，或者你们彼此不信任，这个才造成分裂。可是呢，同心这件事呢，就是当你彼此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呢你彼此信任的时候，表达不同的意见没那么容易得罪人。我也在过团体，这种团体呢就是说话极其小心，因为什么呢？你不小心错说了一句话，你就得罪了别人。那么这个显然这个是需要工作的，这个是需要改善的一个 body， 一个团体，是吧？希望爱这个团体呢，我不敢说所有的人，但是我敢说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哪那么容易得罪别人呢？你知道在这个团体里边，大家彼此之间是非常信任。我们有一位姐妹从我们教会搬家搬到东岸去，去了之后呢，我们介绍她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和正道堂的教会很类似。她去了呢，也参加到一个团契里。她去年夏天回来，她跟我讲，她说我跟你说啊，她说这个教会很像正道堂，这个团契很像信望爱，但是有一个，她说这个团契里缺少两个人，那两个人是信望爱团契的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两个人常常说冷笑话。这个如果一个新来的人在这儿，一听他们说的话就说，哦，有的人要生气了啊。但是呢，你知道吗？没人生气，因为这个团契的这些同工大家彼此信任，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两个人就是这么说话，这两个人说话是故意开玩笑的，所以也不会得罪人。我的经验就是这个。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服侍，第一，你的心很自由；第二呢，你真的有喜乐。你知道当你们同心的时候，不同的意见呢是一件好事，是带给你更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呢让你们最后的那个决定会更好，是一个更好的决定。但是前提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得同心，得非常的信任，这样才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情况下我们得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我们的一个功课。可是怎么样做到同心合意呢？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同心合意呢？ 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使命很重要，大家在一起来。这个你知道俄罗斯曾经，这个不是俄罗斯，是苏联曾经有一个词儿，常用的一个词是政治术语，叫做同路人。你知道同路人是什么意思？同路人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用的另外一个词叫做统一战线。你知道什么叫统一战线吗？统一战线呢，用通俗的话说，统一战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家人，你知道吗？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我们俩不是一家人。但是在今天的这件事上，在抗日的这件事上，我们俩的利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是同路人，我们先走一段路，等到这段路走完了，我们再分道扬镳。统一战线是这个意思，这个思想是从苏联来的，苏联人叫同路人。可是同路人呢，也可以在一起做一个 project， 但是 project 完了之后呢，大家就分道扬镳，这个不叫有共同的使命。什么叫有共同的使命？就是我这辈子，我这个生命，我所用生命所瞄准的那个目标和你是一样的。那么腓立比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保罗说，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的生命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就是共同的使命。那么看看我们今天兴旺福音仍然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我最近就是在快到2019年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就想今年上帝给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想来想去，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想从北起 Everett， 南到 Tacoma， 这是我们大西雅图的这个范围，其实比我们在本地说的大西雅图的范围更广一点。 Tacoma 应该不是属于 Greater Seattle， 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上帝就像你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耶和华神带他到旷野去，他说你向四外的去看，他说凡是你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你的视力所及的地方，他说我都赐给你，这片土地都是你的，是我给你的。我就想，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当然不是用肉眼，从北起 Everett， 南到 Tacoma， 这样的一个广阔的领域里，你看见没有，华人人口越来越多，增长得极快。那么这些地方是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听到福音呢？如果你要从绝对的角度讲，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听到福音当然不是太难的事儿，在哪个地方都有教会，没有华人教会还有美国人的教会，所以一个人要真心的去寻求，当然是可以听得到福音。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上帝在这个领域里，在这一片领域里边设立我们这些华人教会，这是因为华人人口在这里有一些教会，他们知道有教会的存在，但是这个教会和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进去之后他们谈的问题他们不能够真的听得懂，即使听得懂的话，他们觉得这些人和我们不是同样的人，他们祖祖辈辈都相信上帝，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中国人。那么所有这样的原因都使他们没有认真的去听拯救的福音的信息，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设立我们这样的教会。所以我想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负担，北起 Everett， 南到 Tacoma， 在整个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其实你们很靠东，东边的这个地方华人的人口增长得更快，那么这些人里边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听明白了。一个人信主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拯救的福音和神的大能能够见证给他们，让他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看到你和我是一样的人，你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也可能得得到。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一个教会的存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呢，就是当一个人听到了福音了，甚至他相信了受了洗，那么这不是功课就完成了。那么他一个人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 一个基督徒不是信了主之后坐在那儿等着去天堂，如果那样的话，上帝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提上去。所以呢，认真的读圣经，一个真正的跟随神的人是在世界上的日子不断的生命改变，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本意。所以你看天主教的神学，天主教的神学什么叫得救呢？就说当一个人和教会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得救了。那么什么叫连接在一起呢？就是说你要到教会去做弥撒，你要领圣餐，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为。行为呢，行为指的不一定是去做好事，是你和教会连在一起。你知道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住在路易斯安那，我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就是纽奥尼斯当地人，一个白人，他跟我讲，他说他是信天主教的，他说我们家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我跟他交往多了之后，我发现他从来不去教会。我说你不是说你是天主教徒吗？他说是啊，他说我一年去两次，这个 Christmas 去一次， Easter 去一次。我后来发现天主教徒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一年只去两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的神学告诉他们，当你和教会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得救了。所以你看，你认真的看圣经，我看不出圣经里哪个地方告诉我们你得救了你就等着去天堂。其实圣经里更告诉我们是你要成长，你要生命改变，越来越像我们所跟随的主。所以教会里边的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让每一位信了主的人在教会里，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成长，生命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如果这样的一个使命，兴旺福音在主里不断成长，生命改变，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使命大过所有的事情。我刚才不是说吗，当你在一个团契或者是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教会当中，这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不可能不闹意见啊。所以呢，我们的不合一，我们的分裂，其实往往是因为小事造成的。可是小事造成的分歧怎么样得到改变呢？就是从大处着眼。什么是大处呢？就是共同的使命。当每个人把我们的使命放到我们生命的重心上，你所关心的就是那个大事，那个兴旺福音的使命。如果那个是让你心里边不断的兴奋的那样的一个兴奋点，那么那些小事造成的那些关系的损伤，那些就不那么难改变。所以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同心合意的共同的使命，这个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那些痛苦是因为关系的损伤，是因为不同心造成的。可是呢，共同的使命使我们同心，修复那些因着不同心所产生的不愉快。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共同的使命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这是第二个功课。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是第六节，使徒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我们看到坚定的信念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什么是善功？这个善功英文翻译成 good work， 这个就是拯救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么兴旺福音就是这样的善功。我们看到这个善功首先改变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人生。当保罗把这个善功带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他们有信心接受了，他们就体验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成为非常非常喜乐的人生。那么他们紧接着又发现这个福音不仅是拯救他们，而且上帝把这个传播这个福音兴旺福音的使命交给了他们，这成为他们的使命。所以呢，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追着他，他们把他保罗所需要的经济上的供给给他送过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保罗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 保罗的事工是他们的事工，他们和保罗是同心合意，那么这就是善工。我们看见这样的善工，我们发现保罗说谁动了善工，谁开始的这个善工。他们如果不明白，他们会说保罗你是那个动了善工的，因为你把这个拯救的信息带给了我们。可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不是我，是那个差遣我的，所以呢是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到一个地方来搅动这里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改变生命的方向。一个人接受福音跟随主就是人生的改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让人信主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因为在希腊文里边，悔改这个词和中文不太一样，引申的意思是一样的。中文说悔改就是后悔了，我要改变，就是我做错了这件事，我真正的心里头后悔了，我要改。可是希腊文里边的悔改这个字，它是调转方向。当一个人朝南走的时候，突然之间调转头向北走，那么这个是悔改。所以悔改是调转一个方向。当一个人信了主得到拯救之后，什么叫悔改了？是调转了人生的方向。为什么要调转？因为从前的价值观和今天的价值观不一样。今天我的价值观是天上的价值观，是从圣经里来的，耶稣基督给我的价值观。因着价值观的改变，我人生的方向都改变了。从前我一心要赚钱，我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可是今天我也许还在赚钱，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方向。我的方向是上帝让我把挣来的钱放到有意义的地方去，那个兴旺福音，那个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才是我的人生方向。所以一个人呢，他的人生的方向改变了。谁能做这个事呢？这个动了善功的是我们的上帝，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位动了善功，在你的心里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全这功。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为什么说这话？因为保罗知道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呼召了他，他一直为这位上帝工作。所以在多少次保罗和上帝同工，他知道上帝的性格，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信得过的。所以当他看见上帝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一定成全这件事。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保罗认识了上帝，他知道上帝首先是信实的，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信心。事情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他知道这件事是上帝在做，他就知道他的结果，他就因着提前知道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必先体验那个成功的喜乐。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有可能做成，有可能做不成，所以呢我们不敢轻言这件事一定能够做成。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常常提醒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哎，这件事越来越有可能做成，所以呢哎，我的一个朋友投资，他说哎，这个投资看起来真的是很容易成功，但是呢他心里不敢这么早就做这个梦，就说哎，我现在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啊，他不敢做这样的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未知的因素太多，看着很顺利，但是有可能到最后那一步可能失败，因为你不能够控制。可是保罗和上帝同工的时候，他发现只要是上帝做的，只要我能够确定这件事是上帝做的，这件事没有做不成的，一定成。而且上帝应许的，他一定信实的确保他给你这样的结果。那么这样一来，保罗就有了这样的信心。所以呢还没有成功，使命还没有达成，他就必先体验这个成功的快乐。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在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那么这样的信心呢，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功课。他用这样的信心劝勉比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这样的信心，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这个信心可以将人带离眼前的处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信心可以带我们，把我们带离眼前的处境，这是在困境当中怀有喜乐的一个秘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明白了没有，这是一个秘诀，这是帮助我们从困境当中怀有喜乐的一个秘诀。刚才我们姐妹带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的时候，她跟我们分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很多人是在各种煎熬当中，我们有可能有疾病，有疾病的痛苦，我们可能有工作上的难处，这个我们在家庭里边夫妻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和这个in-law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我们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我们心里有担心，有煎熬，有痛苦。你知道还有很多人是在 suffer 抑郁症，抑郁症的比例相当高。你知道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你心里忧伤的不得了，有的人甚至有自杀的倾向。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的这个华里克牧师，你们知道华里克牧师的儿子因着抑郁症就自杀了，为什么呢？其实他在主里很有信心，而且他也是服侍，他服侍年轻人，但是当好的时候他的这个信心就很好，但是突然之间他就有那种抑郁的念头就闪出来，有的时候家里的人都来不及保护他，所以就这么走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其实人们受着各种各样不同原因的煎熬，那么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的信仰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知道信仰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信心，我们生命的成长归根结底是信心的成长。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即使我们今天是在黑夜当中，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看见未来的结果，那个结果还没有来临，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信心，有使徒保罗这样的信心，就可以靠着信心把我们带离眼前的处境，使我们在困境当中提前预知那个未来的喜乐，这是信心带我们脱离困境的秘诀。你知道在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在讲台上宣讲诗篇119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现在感觉整本圣经里，如果说宣讲和解经上119篇真的是起码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可是我们认真坐下来研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里边真的有很多的祝福。其中有一个，我们重新思考大家熟悉的那些经文，神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平常在什么意义上来读这句话呢？我们认为光嘛，就是照亮我们的前程，就像灯塔一样，所以呢，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灯塔，把我们前边的路程照清楚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当我们回到那个语境当中认真去思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问题改变了整个的看法。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是在主来之前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灯是什么样的灯？我的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乡下没有电，我复习功课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小的油灯，那个油灯有多亮呢？如果你拿着这个油灯夜里出去走路的话，这个灯照不到三步之外的地方，很可能就只照一步。这个是写诗的人当时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他前后的语境，你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在痛苦当中，他在黑夜当中。一个人在痛苦的这个在井底在陷阱当中的时候，在痛苦煎熬当中的时候，他不能够有高言大志，你不能够说我在2年之后我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我可以住在海边的豪宅里，你是不能做这样的梦。一个人在 苦难当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走出目前的困境，你能够从井底下爬出来，这个是我们眼前所要看见的。那么你怎么看见的？一个人在痛苦煎熬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快乐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好吃的，我不知道怎么消遣时间，那你坐在那儿，你可以枯坐在那儿，是吧？你就枯坐在那儿，你就 kill time。 可是呢，你要是在痛苦当中，那个不是说我要 kill time， 是每一秒钟都度日如年啊。那个时候你不做任何事都有那个痛苦，或者是 physical 肉体的痛苦，或者是心灵像刀扎一样有那样的痛苦。在这样的时候，你要抓住一个东西，你靠着你抓住的这个东西帮助你走出这个谷底。那么在这样的处境下，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它是对文，这样呢跟前边一句话相对，那个光恐怕是星光，也不是一个探照灯的灯光，不是白天的日光，是吧？所以在痛苦当中，我紧紧地抓住你的话，让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直到我走出今天的困境。你知道这是我们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的启示，我们想使徒保罗说这话的时候，他身陷囹圄，他也在痛苦当中，有罗马的士兵在看守他，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心里充满喜乐呢？这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并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就把他带离眼前的处境。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忘了有罗马士兵在监禁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听了这些话能不能学一些功课，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但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就必有益处。当我们相信主，我们的信心像使徒保罗那样的时候，无论我们今天的困境有多大，无论我们有多难，无论2019年是多么不顺利的一年，我们在主里有我们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是信心的功课，带领我们脱离当前的处境。如果我们的生命获得这样的进步，我们不仅是学会了怎么样拥有那个真正的喜乐，而且呢，我们也更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整个的生命更充满了意义，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祝福会更多，我们也会把这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开了我们心里的眼睛，主要让我们看见2019年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年头，但是在你里面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意象，看见你给我们的共同的使命，我们看见你给我们属灵的家带给我们喜乐，你给我们共同的使命必带给我们更多的喜乐。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我们的服事就是你用来祝福我们，给我们真正的喜乐的过程。主啊，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生命的成长归根结底就是信心的成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预知你所应许我们的那个最好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新的一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真光教会，求你亲自的带领真光教会的牧者长老们，各个岗位上的同工，求你祝福真光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求你不断的在这一年里不断的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主要也使用他们在你的话语上造就众多的生命，让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服侍，一起接受从你来的喜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